美国众议院主席呼吁中共拆除防火长城，多地急发布通知排查中小学生海外研学团。菲律宾总统下令禁网上赌场，断中国人犯罪温床。危地马拉斥六亿组监狱，杜绝监狱内黑帮滋生。加拿大发学生签证比去年多，多数俾咗印度。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听新闻，我系子珊。今日系7月23日星期二，下面系详细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聚焦中共议题的特设委员会主席撰文呼吁中共政府拆除网络信息防火长城，停止对言论的审查和限制，令中国人民不受限制地了解真相。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22日对美国媒体《新闻周刊》撰文说，如果习近平决心要解决美中两国之间的沟通障碍，可以采取的第一步就是拆除信息防火长城。防火长城又称国家防火墙，是指中共政府监控全国网络资讯出入境的硬件和软件系统，亦指当局在境内建立的各种严格网络审查系统。穆勒纳尔在文章中说，防火墙阻止了中国公民与海外世界联系，信息无法流入中国，中国人民亦无法将信息传出。 Facebook、 X、 Instagram 和 YouTube 都被封锁，中共只将互联网变成了他政权终极控制人民的工具。总部在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去年10月发布年度全球网络自由报告，报告结果显示全球网络自由度连续13年下滑，而中国的网络自由度更是连续9年在全球倒数第一。自由之家的报告特别提到人工智能被用作为压制网络自由的新状况。报告指出，中共政府大量投资人工智能企业，以确保这些公司为它统治服务。中共国家网信办经过多年的尝试，已经能够透过演算法合成媒体和人工智能，对中国的网络环境进行严厉的审查。穆勒纳尔说，在人工智能和尖端技术的帮助下，审查员大军对中国境内的所有资讯和言论进行监控，现在甚至对资讯控制的技术伸延到海外。在华为、海康威视和中兴通讯等国家支持的冠军企业的帮助下，中共正迅速向国外出口它的监控技术。穆勒纳尔所主持的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将在星期二以中共防火长城和监视技术输出为题召开听证会，针对相关问题邀请专家和学者进行讨论。开放科技基金会副主任科雷春、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扎克库珀和中国数位时代创办人兼总编辑萧强将出席作证。穆勒纳尔表示，我们应该令中国人民不受限制地了解真相，这个意味着用真实的资讯反击中国的审查制度，打击中共向全球输出监控技术的行为，这个亦意味着要确保国内的透明度。中共最害怕的是中国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真相，他们知道自己的统治是建立在那种只有党才能代表中国人民说话的方言之上。目前正值暑假期间，大量中国学生组团出国旅游，但是据传多地教育部门近日紧急发布通知，要求全面排查中小学生参与海外游学团，以防范所谓的推崇西式政体、美化西方文明。据港媒《星岛日报》7月22日报道，河南沈阳、甘肃等多地相继发布通知，指示教育部门和文旅部门紧密合作，对中小学生的海外研学团展开全面摸底排查。通告特别强调需警惕推崇西式政体、美化西方文明等内容，说这类项目存在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针对这个现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律师，他表示 这个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中国人民的普遍不满，中共的一党专政独裁都到了一个极端的状态，造成中共政权、中共这些独裁者他们信心的一个崩溃，已经感到极端的恐惧，已经变成了一种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极其的不自信，所以他就只能采取一个极端的手段，要将全中国人民的眼睛都蒙住，将中国人民的耳朵塞住，令中国人听不到、看不到外面任何的信息，接触不到任何外面的世界。这样的话，共产党他告诉中国人知是怎样就是怎样了，令你怎样思考就怎样思考。赖建平说，中共采取的是物理隔绝的方法，令中国人不要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就是完全将中国人封闭起来。关于这个思想认知的牢笼里面，一个极端恶劣邪恶的一个做法，这个凸显了中共他真是极其没有信心。本来按道理，中国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的学生都是在中共自己制定的那个严密教育体制之下，他用的所有的洗脑灌输的措施，从幼儿园 BB 开始，他就仍然觉得恐怕会失效，恐怕会有一些漏洞，所以要落保护罩，哪怕是暑假的一些时间，他都怕孩子出国会受到西方这些意识形态的影响，会危及他们的政权。基本上中共是极端的政权，极端脆弱，极端的恐惧，极端的无信心。赖建平表示，中共采取的是一种极端野蛮的方法，对中国人民进行压迫和奴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是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一个公民，不理是大人定是小朋友，你想去哪里旅游、去哪里学习、去哪里观光，这些本来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人权，他居然用这样的一个严酷的方式限制中国人出境的一个基本权利，所以说明这个政权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一个程度。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的采访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立即禁止在菲律宾广泛存在的主要由中国人经营的网上博彩业务，并指责这些业务涉及金融诈骗、人口贩卖、酷刑、绑架和谋杀等犯罪活动。前总统杜特尔特任内和中共建立的密切关系，那时中国人经营的线上博彩行业在菲律宾空前发展，以该行业为掩盖的电信诈骗、人口贩卖等其他犯罪行为在菲律宾一度猖獗。小马可斯22号在演讲中表示，这些赌博机构伪装成合法业务，他们的业务已经涉足与赌博最不相干的非法领域，对我们法律制度的严重滥用和不尊重必须停止。菲律宾将加紧努力，通过和友好国家建立安全联盟来增强防御能力，以对应菲律宾在南海领土利益受到威胁。他补充说，菲律宾只会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现任总统小马可斯上任后，菲律宾宣示他对南海的主权主张，并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从去年以来，双方在南海的冲突日益升级。最近，一名菲律宾小城市长被指控伪造身份，遭质疑是中国女间谍，并为赌场实施犯罪活动提供便利后，引发网络热议。今年三月，菲律宾国家调查局 NBI 对丹麓省班班市的一处赌博场所进行突击行动时，捣破了一座占地80,000平方米的网络博彩园，发现了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证据。那里有近700名员工，包括202名中国人和73名其他国家人士。突击行动意外发现了账单以及登记在2022年当选的市长 Alice Guo 名下的车辆。随后调查发现，各市长竟然拥有该园区近一半的土地。 NBI 同时发现这名华人市长跟一个名为郭华平的华人子民相同。在2003年，当时十几岁的郭华平持中国护照来到菲律宾，目前郭被质疑是中共间谍后已经匿埋了，警方无法执行对郭的逮捕令。 并且在他所有已知住所都没有发现到他。据美联社报道，菲律宾有超过400间中国人经营的线上赌博机构，雇佣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和东南亚公民。菲律宾参议员表示，庞大的线上赌博产业之所以蓬勃发展，主要是由于监管机构的贪污和地方官员的收受贿赂。为了整肃清洗，小马可斯命令在年底前结束这些营运，并要求劳工官员帮助为此而失业的菲律宾人寻找其他工作。危地马拉内政部宣布将着手建造一座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规划可容纳3000名囚犯，希望解决危地马拉监狱挤拥的状况，并且遏止黑帮分子将监狱当恶势力范围的失控乱象。危地马拉媒体自由新闻报报道，这座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将建造在距离首都危地马拉市75公里处的一座农场，预计将花费危币5亿8千万元。今年6月，危地马拉出动600名警力，将名为小地狱监狱中的200名囚犯移送其他监狱时，黑见发现监狱里面不知有各种家电用品和娱乐设施，囚犯甚至开辟农地，挖埋水池，饲养包括鳄鱼、老鹰等野生动物，将监狱当成度假村。由于危地马拉监狱管理不良，狱方同囚犯勾结，监狱已经成为黑帮另一个根据地。深入追查发现，小地狱监狱内的囚犯大多是恶名昭彰的18街黑帮分子，他们开设指挥中心、施设电话线、架设光纤网络，还在狱中透过手机遥控帮派同伙在外面绑架勒索。离谱行径曝光之后，惊动危地马拉总统阿雷瓦洛前往小地狱监狱视察，并且下令改善危地马拉腐败的狱政系统。而危地马拉邻国萨尔瓦多则更早采取行动，由于近两年加强扫荡黑帮，已经有超过80,000名帮派分子落网。为了关押囚犯，萨尔瓦多去年启用一座号称全美洲最大的监狱——反恐怖主义监禁中心。监禁中心可容纳40,000名囚犯，装设最高级别的安全设施，并且由近1000名军警看守，确实发挥阻吓犯罪的功效。目前危地马拉全国有23座监狱，政府希望4年内再建3座监狱，缓解监狱人满为患的状况。虽然联邦自由党政府承诺要限制颁发给国际学生学习签证的数量，但政府的数据显示，加拿大批准学生签证的速度比去年更快，而签发数量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据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 IRCC 资料显示，在2024年的前5个月中，加拿大已经发放了高达216,620份学生签证。这个数字相较于2023年同期的200,205份创下了新的纪录。而刚刚在过去的一年里面，虽然加拿大联邦自由党政府承诺要控制国际学生的签证数量，但现实情况却与预期相左。政府批准学签的速度不单止没有减慢，反而变得更快。加拿大在2023年的国际学生选拔中明显偏向印度，印度学生获得了惊人的278,335份学生签证，是第二大留学生来源国中国的5倍，远超第三大国际学生来源尼日利亚。接着是菲律宾，一共发了33,830份学生签证，尼泊尔学生获得了15,920份。2024年前5个月同样展现出类似趋势。资料显示，1月到5月，印度学生获得了91,510份学生签证，比去年同期的85,805份重要多。相比之下，中国学生仅获得了21,240个签证，而2023年1月至5月期间，来自中国的学生获批15,565份学生签证。今年1月，移民部长米勒宣布，他将对国际学生许可申请设置上限，预计批准的学生签证数量将约为36万份。 会比2023年少 35%。 米勒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设置的上限是根据2024年到期的许可证数量来确定的。考虑到 20% 的学生申请延期，米勒将2024年的目标定为606,000份学习许可申请和364,000份批准。IRCC 发言人拉里维埃对此事回复说，鉴于国际学生计划的变化尚未迎来传统上学习许可处理最繁忙的季节，夏季和初季，现在全面评估资料和分析影响可能为时过早，包括学习许可申请的接收上限。拉里维安表示，很多因素都会影响今年秋季有多少新国际学生抵达加拿大，包括各省未使用全部配额、批准率的变化和年度内调整。在住屋需求日益紧张的情况下，联邦政府正面临临时居民人数激增的挑战。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资料显示，2023年加拿大迎来了80万非永久居民的涌入，其中包括临时工和国际学生，刷新了历史纪录。一年的增长令到非永久居民数量飙升至260万，随之而来的是租金负担能力的不断攀升和住屋供应不足问题。在为城市带来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亦给当地房地产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去年夏天的情况尤为严峻，不少国际学生因找不到合适的住宿而陷入绝境。联邦保守党移民评论员海米克将临时居民过多导致无法处理的问题归咎于杜鲁多政府的九年执政。他说，自由党政府首先允许腐败的顾问和虚假的教育机构以虚假的藉口将学生带到这里，然后他们承诺要解决这个烂摊子并将他控制住，但他们制造的住屋危机越来越严重，情况却越来越差。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